我们里面创造一个灵，神也是个灵，所以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所以神巴不得我们能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来到我们里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就满足，这样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达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就知道，原来今天主把食物给这些食物给我们，就表明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生命的粮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清楚，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食物，只有他能满足我们。为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永远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只有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主住在我们里面来满足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才达到。人到底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呢，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呢？今天人不知道，如果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人如果就活着吃饭，为什么要活着呢？如果为着活着，为着吃饭而活着的话，那人骂我们饭桶为什么要生气？那为今天生气就表示我们不是饭桶。那如果我们活着，我们为什么活着呢？我的那人有一次在美国做事，做完事以后他就跟另外一个同事聊天呢，他就问那个同事说，你为什么要来上班呢？他说我来，他这样，他说你怎么来上班，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上班呢，他说我来上班的目的啊，就是希望能买一个 Cadillac 是那个美国最好的车子，很漂亮的车子。那么等一等，我那人问他，那么你为什么要买 Cadillac？ 他说我买了 Cadillac 我可以来上班。所以你知道啊，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人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这是非常可怜的。当人没有让神进到他里面，让基督耶稣进到他里面，那个生命果子进到他里面来满足的时候，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所以难怪啊，所有太太们呢永远缺少一件衣服。你看看他的柜子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出客的衣服，他老是我差一件衣服，所以这个太丈夫实在头痛啊。你看那些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他们呢这个衣服多的一地步，不是一个柜子啊，他们是一个房间，整个房间是衣服啊。但这样呢，他告诉你说，我永远少一件衣服。那么那些人会告诉你啊，所有的这个先生们会告诉你，我们家里啊不管多大总少一个房间的。这就证明说，在我们人的深处有一个虚空。当亚历山大他征服了整个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个将军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因为从现在开始啊，我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他落了眼泪，因为他没有世界可以再征服。他一生一世要征服世界，现在得到世界了，他说我没有世界再征服了。他里面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萧伯纳说得很好，人生有两个大的悲剧啊，一个悲剧就是你所盼望得到的你没有。朋友，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我经过人生，你我会发现你我不能够满足。所以人用香烟来满足，用酒来满足，用各样各样的东西来满足自己，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因为他们没有读智慧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发的声音，给我们看见做食物这件事和起初神创造做天地都是2701，里面都是37×37。所以告诉我们说，不止智慧让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智慧也让我们知道，只有基督能够满足我们，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他是天上的粮。所以当我们的主5000个饼两条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们看见当初他们如何在旷野里面，神在旷野里为他们预备宴席，降下玛纳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他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光是这两节圣经，不只告诉我们宇宙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地上活着。犹太人有一句俗语啊，他说生啊像一本书的封面，死像一本书的封底。现在的问题是，
约伯记第九章啊，对不起，真言第九章，
借着圣经中的数字世界，我们不只发现智慧告诉我们是智慧创造了天地，也告诉我们人生在地上活着要有智慧，不是要活得多长，要活得有多好。 只有我们接受生命树，只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人生还满足了。这个时候我们能写下写诗的人所说，只要你充满我们，我们就满足，我们什么都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怜悯我们，就是这个话让我们看见，是智慧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世上才有智慧。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下午的时候你又把你的智慧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寻找智慧，但是只有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智慧。主啊，我们赞美你。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特别重复这一句，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这一次连续三天，我们一同来看在圣经里面箴言书中的智慧。第一天我们问说，智慧你在哪里？结果我们就看见了智慧的侧影。我们发现当神创造万象的时候，他是按照树木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领出来。我们从神所创造的蜂蜜蜂花树叶枝子，还有我们看见许多神创造的东西，像鹦鹉螺、太空、原子核，我们从许许多多的万象，我们都发现的确就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所说的，当神创造万象的时候是按着树木一个一个的把它们领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在神的创造里面，在神的宇宙的画廊里面，我们找到了智慧。但是我们说过，那些智慧严格说来是智慧的侧影，不是智慧的源头。神把这些放在他的宇宙画廊里面，乃是让我们认识智慧的源头，智慧的本身。所以到箴言第八章那里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万物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这里的智慧不是一件的东西，这里的智慧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这里的智慧乃是一个人。这个人我们读到新约就知道，就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读到同一章的第三十节那里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那么智慧包括哪些呢？就是下面所说的公义、圣洁和救赎。他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那个智慧的源头乃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在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智慧向世人发声。那到了新约，我们听见智慧向这个世代吹笛，也向这个世代举哀。那么智慧发生的记录就是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所以我们昨天下午我们就从圣经的这个画廊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世界，就是圣经里面的数字世界。然后我们从神的两个艺术的走廊，宇宙的画廊和圣经的画廊，我们从这两个画廊里面，我们看见神如何把智慧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感谢主， 这许多的智慧，这许多的认识，不过是引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多的认识那智慧的源头，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就是第九章第一节说智慧建造房屋，智慧建造房屋。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会找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我们会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你从新约读到旧约，很多时候圣经拿人和一个建筑物来相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初神造亚当以后，从亚当的肋旁就取出肋骨来，那在原文是取出一些东西来。那么在肋旁取出这些东西来以后呢，圣经说就造了一个女人。那这里造的是一个人，但是在希伯来的原文，那个造和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个建造是一个字，而那个建造是建筑学上所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在这里，圣经把一个人用什么来形容呢？用一个建筑物来形容。你我如果读到圣经的末了，刚才我们是读圣经光开始，我们如果读到圣经的最后，你读到启示录最后面的时候，你发现呢，神要把羔羊的漆指给约翰看，结果约翰看见什么呢？结果他发现神把一个以新耶路撒冷城指给他看。所以这是一幅非常奇特的图画，一面说神要把羔羊的漆给约翰看，只是给约翰，但是结果约翰看见的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城。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又是人和一个建筑物来相比。不止这样，我们说的智慧，所以我们特别我们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听我念，就是传道书，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让我们记得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神问他你要什么，结果他没有求富，他也没有求寿，他只向神要智慧，所以神就答应他，就给他智慧。神告诉他说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所罗门写了传道书，写了箴言，也写了歌颂之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殿，你如果最外面是外院，再里面一点是圣所，再里面一点是至圣所。那所罗门从神那里得着启示，他写的这三本书就像圣殿的三部分一样，你读到传道书的时候就好像你进到圣殿的外院，因为那里说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多次说到日光之下。然后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好像被带到圣所，等到我们读歌颂之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至圣所里面与主面对面。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一个绝顶智慧的人给了我们三卷的书，传道书、箴言和歌颂之歌。那么所有读传道书的人都知道，传道书有一个特点，有一句话很要紧的，就是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所罗门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后你一直读，凡是读到每一次讲到日光之下的时候，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的，都是有什么益处呢？那不止这样，好几次像第六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五节那里说，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有一宗祸患，有一宗祸患。所以在日光之下，你要么就是碰到虚空，或者你感觉到像捕风一样，或者你会遇见一宗的祸患。但是非常的稀奇，你把所有整个传道书里面所有日光之下你都读过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章第十三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节圣经，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说到日光之下的时候，不是说有一种祸患，不是说虚空，也不是说普风，这里说在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这个智慧呢，据所罗门来看乃是广大。你知道连所罗门所的大智慧他都说这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的。但是在这里他发现在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节圣经应该是整本传道书的一把钥匙。今天很多人读传道书的时候只告诉我们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捉影，如捕风。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到传道书的精髓，你会发现那个传道书的精髓乃是在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然后你看下面是怎么回事呢？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于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以这里我们发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有一座小城，里面住了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要救这个城，结果呢这一座城被拯救了以后，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而那个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你我都知道这一段圣经如果从新约的光来看很清楚是今天我们光景的写真，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就像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这一座城就是被围困的城，结果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的贫穷人，他本来是富足的，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那么他用智慧救了那个城以后呢，结果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而且呢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没有几个人肯听从他的智慧，因为下面说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得救了，都蒙恩了，本来我们那个围困的城结果被耶稣基督拯救了，解围了，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有多少次我们是接受他做我们的智慧，有多少次我们真是听智慧人的言语呢？结果我们知道所罗门叹一口气说，那贫穷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以这实在是说出基督徒得救蒙恩以后那一副实在真实的光景。难怪今天许多人都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难得有几个人看见他就是智慧的源头。在这里很稀奇，你看见神是把我们比作一个城，我们本来这个人是被困的，被仇敌围困的，被撒旦围困的，
有一天耶稣基督来解了我们的围。所以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人和城一座建筑物来比较。那末了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以赛亚第五十三章。当你读到以赛亚第五十三章的时候，你知道这一章是讲到弥赛亚的，讲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讲到他没有加薪美容，讲到他如何担当我们的罪，讲到他如何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着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认识这一章圣经。但是你知道，所有读圣经的人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你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那里所讲的并不是讲到我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用五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主耶稣这个神的仆人，这个弥赛亚今天来到地上，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着我们。但是你读到五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第一节怎么说呢？我念给朋友们听。西安呐、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的、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呢、啊，要解开你镜像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价被赎。下面讲到西安如何被赎。然后我们读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喜信传救恩，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你知道这节圣经保罗读在新约里面曾经被引用过的，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基督徒出去传扬福音来说的。但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这里的佳音在旧约的时候乃是指说以色列人被掳，有一天神把他们带回来。如果有一个人报一个佳音说你们的神作王了，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他们有神解开了他们镜像的锁链。然后接着下面就讲到，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会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你一读读下去，读下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一直读下去，你知道这是弥赛亚的工作，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他要救赎的是人。但是你读到五十二章，你再读到五十四章的时候，五十二章你看见一个建筑物，你读到五十四章你也看见一座建筑物。但是讲到那个建筑物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怎么说呢？神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看，这是一座建筑物。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发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拯救我们，但是五十二章跟五十四章很明显的讲到建筑，讲到一座城，讲到耶路撒冷，讲到耶路撒冷如何被掳归回。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你才会发现，如果我们要对以赛亚五十三章能有透彻的认识，我们要懂得五十二章，我们更要懂得五十四章。原来在这里，当神说到救赎我们的时候，你看见神是把人和一座的建筑物来相比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和朋友们，第一点，当我们讲到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是我们的观念里面没有的。在神的观念里面，许多次提到人的时候，他是想起了一个建筑物，神是拿人来比作一个建筑。那这是我们的观念所不能领会。 你知道啊，今天人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他。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呢介绍他的妻子，他说这是某某人，他如果介绍他的妻子的时候，有没有人说这是我的帝国大厦，有没有人这样说？你看帝国大厦是个很大很大的楼，他说我的妻子像帝国大厦一样。我知道现在有的人身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形容他的妻子说他像一个帝国大厦一样，没有人这样形容。不错，有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可能重了一点，可能可能比平常你看过去魁梧一点，但是你没有办法在人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你很少形容一个人拿一个建筑物来比较的。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里隐藏了一个奥秘，有一个观念是我们没有的观念。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圣经说智慧建造房屋，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房屋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如果圣经拿人来比作建筑，人比作房屋，人比作一座城，那么这里一定有它特别的意思。现在我们要找出来那个特别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当我在这里详细的解释以前，让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第一章的图，因为第一张图很快就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圣经里面拿人来比一个建筑呢，或者比一个建筑物呢，比一个房屋呢，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每次神想到人的时候，神就不能不想到建筑。那今天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的建筑和神观念里的建筑不一样，神观念里面的建筑物是宇宙里面一个美的结晶，乃是一个美的彰显。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基督在起初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为公师，我们说过那个公师在原文有艺术家的意思在里面。